程咬金催马来到了武天锡的跟前。程咬金心里想的是啊，凭着自己当年曾经当过十八国的都盟主，武天锡那个时候当过先锋官，这点旧情义老面子，说几句话能混得过去。尤其是他看见刚才李世民跟武天锡三言两语说完了就过去了，程咬金心想，我来说说试试。可是程咬金这一露面，武天锡就跟程咬金说了，你也是斧子，我也是斧子，咱们两个较量较量。哎，程咬金一看这事儿真不好办，你说他要跟我较量较量，程咬金扭向回头往身后边一瞧，哎呦，身后边堆着一大堆人呐，都在这瞪眼瞅着程咬金怎么样呢。身后边这是十八国各国的头领人物都在这儿，现在到这儿来的这所谓十八国的人都有谁呢？有慈州王高士奎、越州王高士远、凤鸣王李子通、夏明王窦建德、宋义王孟海公、山侯定阳王刘武周、洛阳王王世充、西魏王李密，刚才过去的那是小唐王李世民、北汉王罗子通、鲁州王徐元朗、知事王王铎、楚王林世宏、苏州王沈发兴、汉东王刘黑塔、燕北王高开道、西秦王薛举、白玉王高谭胜。那么这十八路人，夏明王窦建德还没到。为什么？夏明王窦建德手下的主要将官那位苏烈、苏定方，也就是沙罗毅那位，他没敢先来，告诉夏明王窦建德晚到一步，怕的是跟瓦岗军碰上，还没等比武呢先动了手了，惹来麻烦。所以剩下的几乎都来了，这些位在后边全聚集在这里，就希望程咬金这一出面能让武天锡闪开一条路，免去这一场不是夺魁的干戈。可是程咬金一听武天锡要跟他比斧子，这程四爷心里边就合计了。程咬金心想，这小子要跟我比斧子，按说不管是谁我也不在乎他，我们两个可以撒马来战，不过我这头三下他万一要是躲过去再接着往下打，我未必是他的对手，十有八九我得败北呀。败北要是没人看着还行啊，这身后边围着一帮人呐，啊，那么多双眼睛睁得溜圆都在那瞅着我，我程咬金曾经是十八国的独盟主，今天在十八国的面前我栽了面了，我丢了人了啊，犯不上。程咬金心里琢磨，我还得劝劝他。哎，我说武天锡，咱们两个当初可是一个沟里的啊，怎么现在你站到我对立面上去了呢？武天锡，你就当了这么一个过罗大虎考，你就觉得了不得了？我问你，这是多少你知道吗？说到这儿，程咬金把这手伸出来了，手心朝着武天锡，手指头都伸直了，问他这是多少。武天锡一看，你干嘛呀？你耍笑我呢？你以为我不识数啊？武天锡说，那多少？那是五个。程咬金把这手又一翻，手背又朝他，你说这是多少？武天锡说，这我还不知道，这也是五个。程咬金说，你完了，不识数吧？啊，手心是五个，翻过来手背是五个，合在一块这就是十个啊，你这叫不分里外。懂得什么叫不分里外吗？武天锡，当年你在四平山下我们十八国聚齐的时候，你是我们的先锋官，武云照、熊阔海、武天锡，你们三个人是截杀杨广的先锋。你这个先锋官，你说杨广他能不知道吗？啊，可 可是现在杨广忽然把你弄到这儿来，给你来个过罗大府考，让你当这么一个临时的小官，你就在这儿任劳任怨的给他干，你这是不是不分离表啊？大隋朝眼看就完了，兔子尾巴没多长了啊，十八国都杀到他们门前了，这说明杨广他知道自个儿的江山坐不住了，准备把玉玺要献出来，现在就是献给谁的事儿。哎，你在这站在他这头，你当这么个小破官，你在这跟大伙为仇作对，把以往交的朋友都给得罪了，你这是不是不分里外呀？ 啊吴天锡，你不是英雄，我到今天才知道，感情你小子是一官迷。你要是官迷呀、你就当一大官，别当那债主。那现在人家给你这么个小官，你就在这跟他在这摆着斧子为他们效力，值得吗？啊！吴天锡说：“程咬金，你少说这一套，我就想要跟你会战一番。你举斧子，你要是赢了我，我就把刀闪开，让你过去。”程咬金说：“是这话。”对，好，你跟我打呀，我不跟你打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怕我，我怕你，我这斧子比你也不小，我程咬金走马取金梯，三斧子定瓦岗，谁不知道6月24长野林小孤山结果杨林的黄杠，哪个不晓得？我怕你吗？我今天之所以不跟你比武，就因为你是糊涂人，我是明白人。我这个明白人要跟你糊涂人比武，我丢份儿。你不想要比武吗？我也给你找一个我们瓦岗寨上的糊涂人跟你比啊！程咬金一回头，朝着在远处站着的罗世信一招手：“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”傻小子罗世信扛着大铁枪，晃晃悠悠过来了。哎呀，蓝剑壳干什么？前面这小子他不让咱走，挡着这道，你过去让这小子躲开，行不行？哎，我知道，行行行。罗世信扛着大铁枪就站在武天锡的马前，他在武天锡马前一站，武天锡一看，哎呦，这瓦岗寨真是什么人都有啊，来一大傻子啊，站在我面前干嘛呀？他跟我比武啊？啊！就听罗世信就问他：“我说，你是谁呀？叫什么名啊？你长得是个什么鸟呢？我也说不上来。”他一看武天锡这个脸上的颜色呀，配不上哪个鸟，他来个说不上来。武天锡一听，什么？我什么鸟？我告诉你，我叫武天锡啊，五天拉稀，三天拉稀就瘦了，五天拉稀你还挺胖的呢啊！武天锡一听这什么话啊？你是谁？我告诉你，我是瓦岗山大德天子驾下72品混蛋大将军，我叫罗世信。武天锡一听差点没乐了，心想感觉还有混蛋大将军，有这官名吗？啊！他往旁边一瞧，程咬金，程咬金在旁边乐了，怎么样，武天锡，我就让他跟你比划，他是混蛋大将军，所以就得对你这混蛋人，你们两个比划比划，较量较量，我觉得你赶不上我们这罗世信，我们这罗世信起码是大将军，按月拿饷，常年享受俸禄，你这个过罗大督考，过了这个夺魁大会，你就什么都不是了。我们这有72品，你是什么品呢？啊，你一品都不品。吴天锡一听啊，这脸上就红一阵白一阵的，后边大伙那些人都听着了，不时的传过来笑声，大伙这一笑，武天锡这脸上就挂不住了。好，程咬金，我先要这小子的命，拿他开开仗。武天锡 在这当这过罗大主考的时候还没杀人呢，到现在啊，有的在这儿跟他比划比划就败下去了。今天武天锡可真有点脸上挂不住了，他想要把这傻子给劈了，把双斧手中一举，马往前一提，照着罗士信，嗖一俩斧子就下来了。双斧子一块往下一劈，罗士信把这大铁枪一横，举火朝天的架势开，这一声响，武天锡就觉得这两柄斧子一起腾起来了，幸亏抓得紧，不然的话这斧子差点就出了手。武天锡把斧子往怀中一拽，哎呀，武天锡心想，这小子好大劲儿啊啊！哎呦，别看他傻，他可有一膀子傻力气，我得小心着点。他刚想到这儿，这罗士信这大铁枪横着就扫过来，由打武天锡的左侧奔他怀子骨这就打过来，砍枪，大铁枪横着往这一扫，武天锡由打马上探身形，摆双斧往我一架开。第二下武天锡就觉得这个虎口这个地方有点疼，为什么疼？就这第二下由于力量磕碰过重，虎口这个地方已经裂了。傻小子这一枪横着一打没打着，就手一转身从另一面过来，从另一面可不是打怀子骨了，朝着武天锡这匹马两条前马腿扫过来。这一铁枪，武天锡这匹马的前马腿两条都给扫折了，咵嚓马腿一折，这马哭腾往旁边一倒，这武天锡抽蹬来不及，左腿被马给压底下，左腿一被压住，武天锡手里面拿着斧子了，这右腿也在马凳里。武天锡甩右腿的这个脚，想着从马凳里甩出来之后抽左腿往外跑，来不及了。他刚一撤右腿，还没等抬起来，这傻小子到跟前把这大铁枪就举起来了，照着武天锡的脑袋，我砸死你兔崽子。这枪一举刚要往下落，身背后有人喊了一声，士信不要打死他。喊这一声的是谁呀？正是秦琼。秦琼怎么到前面来了？咱说了，程咬金蔫不敲动了，把傻小子嘀咕着弄前面来了。秦琼在马上坐着，这队伍不能前进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正在这等着呢。前后左右，秦琼拿眼睛一撒嘛，忽然看不着罗士信。秦琼对着罗士信呢、时时处处都关照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小子呢少心眼儿，尤其罗士信呢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明白点，什么时候糊涂什么时候明白谁也不知道，他没有固定规律。秦琼呢生怕这傻子被人家给拐到旁边去吃了亏上了当，他一看罗士信没有，就问手下人，哎，罗士信呢？有人看见了就跟秦琼说，跟着四爷上前面去了。就这样，秦琼提马到前面来了，来到队列前面，秦琼一看，哎呦，这罗士信跟武天锡动手打起来了。秦琼一眨眼的功夫，武天锡那马腿折了，马一倒把武天锡腿压住了，傻小子一举枪要砸死他。这秦琼喊了一声，士信不要打死他。秦琼想的比较多呀，秦琼想，现在武天锡在这当这个过罗大主考，尽管说他是一时的糊涂为隋朝在这效力，但是当年在四平山下，毕竟我们是曾经一个营垒里的朋友，他是三位先锋官之一呀，怎么能让他砸死呢？罗士信如果把武天锡这一砸死，十八国的王爷都在这里，大家伙会有很多不好的联想。所以秦琼喊了这么一声，你别看罗士信没回头，他对秦叔宝的声音非常熟悉，黄巧哥那话只要一说，说什么他听什么。 罗士金的枪举起来，听后边黄巧哥喊他别打死他，罗士金这枪没往他脑袋上砸，我留你一条狗命。这枪啊往下一串，朝着那个腿上，嘿，啪啪，一铁枪砸下来，武天锡这右腿折了。武天锡就觉得这腿剧烈疼痛，哎呀！傻小子把枪往肩膀头一扛，甭叫唤，我给你留条命就不错了，快点把他抬回去。他从后边这么一喊，有很多随军就上来了，马上把武天锡放到担架里边，抬着往下撤。当要往下撤的时候，程咬金马往前一提，看着武天锡，武天锡看见没有，你连我们这混蛋大将军都不如啊，自个儿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吧。武天锡被抬下去了，回到城中，然后转道回脱落寨，这咱就不用提了，那战马已经是废了。这个功夫程咬金说，众位看见没有，没有人在这挡道了，咱们该进去了啊。这十八国的王爷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这才一直往里够奔。当来到扬州城外的时候，有隋朝的内侍长史官，这个内侍长史官姓于，叫于世基。这于世基跟另一个人叫封邑，他们是奉了杨广和靠山王杨林的旨意，特意来接待这十八国的王爷，摆队相迎，列队请他们入城。这十八国的王爷都进了城了，进城之后都给他们一个个的安排在馆驿之中，十八处馆驿都给修好了，让他们到馆驿之中安歇。那么没上馆驿之前呢，这于世基跟大伙就说明天早晨就在教军场比武夺魁，这叫应天魁首，又叫应天状元，谁是第一名就是这个应天状元了。今天晚上呢，诸位先可以休息休息，每个馆驿当中都给您安排了厨师，准备了里面也有丰盛的宴席，你们如果要用餐的话，就跟厨师下个令，他们就给你摆酒宴了。十八国的王爷一听，那好吧，各自都进入自己的馆驿之中。西魏王李密呢，也自然来到了瓦岗寨的馆驿。进来之后，徐茂公跟李密就说了，说是陛下，事到如今，咱们可不能吃他这厨师做的饭，到在这儿了，这是杨广的管辖地带，咱们要让他们的厨师给咱做饭做菜，说不定这里边给咱们放点毒，明天早晨咱不用进教军场，咱就全完了。李密说言之有理，李密有这心眼啊，感情这十八国的王爷哪个也不是傻子，都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，来到这之后哪个也馆驿当中的厨师都不用，晚饭都是自己想办法做着吃，有的上外边去买着吃，扬州城大街上的饭馆有的是，随便买点什么就对付一顿了。可是这十八国都住进馆驿之后，这里边就有一个互相拜访的事儿了。比方说这上官迪，上官迪跟秦琼老朋友，所以上官迪到瓦岗山的这馆驿之中来拜会秦琼，上官迪来拜会秦琼，接着武云照又来拜会秦琼，因为武云照当初在四平山上的时候就很钦佩秦琼的为人，更何况秦叔宝那也是在隋朝当时代的全国知名人物，很多各个国家的首领啊、元帅呀、将官呐，互相的拜访。往这拜访呢，除了拜访秦琼，更多的人还来拜访程咬金。怎么呢？这程咬金当过十八国的都盟主啊， 程大爷住到自己的寝室之后，闲不住，一会儿梆梆梆一敲门，说这武云照来拜访，看看大德天子混世魔王，见了面就得谈，就问了，说您怎么这大德天子不当了？这程咬金就说，哎呀，咱不行啊，咱也不认字儿，当什么大德天子呢？武云照说，哎呀，这真是太遗憾了。那么现在您让位给西魏王李密呢，这也算是明智之举，您这有尧舜的让贤美德。程咬金说，哎呀，我也不懂得什么尧什么舜的，反正我琢磨着我不行，我就让给别人了。这武云照走喽，上官迪也来了，上官迪走喽，又有什么段达来了，段达走喽，这王双美又来了。程咬金一看要坏呀、啊，今晚我在这睡不了觉了，哎呦，感情我当过一任十八国都盟主老程，这人缘不错，挨个都来找我，来一个就问您怎么不当大德天子了呢？程咬金心想，我没事，我像备课一样，我跟这个叨咕一遍，跟那个叨咕一遍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程咬金呐，干脆他站起来了，告诉手下人，哎，再有人来啊，就说我出去了啊，我上了茅房。程咬金出来呀、啊，离开了馆驿，就奔着大街走来了。程咬金心想，今天晚上这饭没吃好，这酒没喝足，我上街上再着不着吧。都说扬州城好啊，我今儿看看这个扬州城到底是怎么个好法。程咬金走在扬州城的大街上一看，这时候天色可就晚了，灯光已经涨起来了，今儿个是8月14，晴空如洗，明月如盘，上边有月光照着，底下三街六市灯火通明。那个年头虽然说没有路灯照明，不像现代照的那么亮，但是扬州这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啊。那时候街上两旁边买卖铺户枝次林笔，也是灯秋火把亮如白昼，大街上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声音嘈杂。程咬金一看，嘿，他娘的，我说杨广老往这地儿来呢啊，这地方倒是不错呀。仔细一瞧，街市上红男绿女川流不息。哎呀，程咬金说，别的不干什么呀，我得找地方喝点酒。路旁边有一座酒楼，这个酒楼是两层的，抬头一看，上面横挂着一块匾，匾上有三个字儿。程爷一看这三个字就认识俩，当中间那个月亮的月他认识，月，这月什么呀？其实这叫醉月轩。程咬金一看就这儿，带个月亮，今儿个天上也有月亮。程咬金迈步往里就走，一进这个饭店，跑堂的主动过来打招呼，哎呦，客爷，您喝酒？程咬金说喝酒，有个清静地方吗？楼上有雅座单间，头前带路。好嘞，跑堂的领着程咬金就上了楼了。上楼之后一看，是一溜小格子，都是单间房。程咬金往里走，找了一个空的小格子，程咬金就进来，进来往这一坐，一看这个小格子正好临街，隔着窗户往外一看，正看见大街上人来人往，这热闹的场面。程咬金坐着这之后，一扑了肚子，好，这地方不错，又可以观景，又可以喝酒。跑堂的过来，跑堂的说，客爷，您要什么？你们这扬州都有什么好菜呀？哎呦，扬州好菜可太多了，咱这个地方扬州菜独成一系呀。哎，把那个好菜给我来六个啊，我叫不上名了，你给我颠沛。有什么好酒啊？好酒啊，咱扬州这地方好酒可也不少，您是要状元红啊，您是要葡萄绿啊，还有一种我们本地特产的酒叫跑不了。程咬金说，什么还有跑不了？这跑不了是什么意思啊？